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一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是的，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特别是有关于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弟兄姊妹呢，应该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邀请了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录音室了，廖医生你好吗？
朱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感谢神啊，廖医生这么多年来，我数数看的话也应该差不多有15年以上。过去廖医生跟廖医生的妻子赵医生呢，都在这个节目不断的帮助我们的听众。所以在这里再次的谢谢廖医生的这样的爱同胞的这样的一颗心。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热线，我们特别关心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如果在精神方面有难题的，希望你现在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吧。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那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张姊妹在线上，赶快来接听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喂，你好，师母。喂，你好，廖医生。
哎，你好，你好，
张姊妹，你好。
是是是。
哎，你好，就是我今天想问一下，就是想请教一下廖医生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说，长期服用抗忧郁和焦虑的药物嘛，比如说像我现在服用的是盐酸舍曲林片，每天是2.5颗，还有一种叫富马酸奎硫平片，然后是二十五毫克一片的，然后每天是半片。就是长期服用这种抗忧郁焦虑的药的话，它是不是会比较容易的引起内分泌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它会引起雌激素的那个分泌的不正常。第二点就是因为我是长期服用药嘛，然后你每次像我每次如果到精神科去看病的话，然后那个医生就问我这段时间情况怎么样，如果我说情况还可以的话，然后他就让我维持药量。假设我跟他说我的表述让他觉得我这段时间比较紧张和焦虑，然后的话他就又想让我加药。
是
是。所以的话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哈，我就不知道，比如说就是像那种天猫淘宝网上他有卖那种进口的，比如说他叫什么五羟基色胺的，他说这个成分，他这个营养剂或者是说什么保健品之类的吧，他这个主要成分，他就是五羟基色胺和维生素 B6， 然后他的成分他就说什么西非野生加纳子提取物，然后这个是，因为我就随便搜了一下，比如说什么就是在网上搜了一下忧郁和焦虑嘛，然后他就会出现这样，就是说这一类的那个保健品。然后第二类的话就是第二类保健品，然后它的名字翻译成中文的话它就叫那个多巴胺。然后呢
是
它的那个成分是就主要成分是什么野生绿叶脉提取物。然后呢它有个括号，它说什么提供异维新素。然后第三种就是出现的那个产品呢，它就是叫茶氨酸提取物。
是。
然后它的主要成分有一个叫 L-茶氨酸，然后第二个叫什么 L-亮氨酸。所以我就不知道，比如说像我们长期服用抗忧郁和焦虑药的患者的话，就是说适不适合就是说吃一些这样的，比如说补充五羟基色胺或者是多巴胺的这一类的那个保健品。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廖医生，就是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哈，就对于我来说是正常的，是正常的那个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呢，还是说是人比较焦虑的体现？就是因为我本身身上是很多处那种筋骨伤痛，然后我身体的核心稳定性也很差。就是如果是比如说像我坐电梯哈，就是你进电梯的时候，就算你提前按了键，但是它有些电梯质量不太好，然后你进电梯或者出电梯的时候，刚好它那个电梯门它就关过来了，或者是我听到后面有什么电瓶车，或者是说有电瓶车朝我比较快速的冲过来，然后贴着我身边比较近的这样子驶过去，然后我都会特别紧张和害怕，可能我身体都会出现不由自主的那种抽动的情况，就是很害怕很紧张。所以我就不知道这种是正常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呢，还是焦虑，就是说还是说比较焦虑的体现。
好，张姊妹呀，我记得你8月5号那天发了个电邮给我们，对不对？
对对。
然后你把那些药物也就是电邮寄给了我们，所以现在我手上有你的那封电邮，还有你介绍的你刚才说的那些产品的这个一些广告啊在上面。所以刚才你问廖医生问了一大堆的问题啊，我们也想认识一下你啊，因为你好像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对吗？
不是，我之前给廖医生联系过的。
哦，你以前跟廖医生联系过？
对。
也是因为焦虑跟忧郁吗？
对，就是还是后来我就听了廖医生的建议嘛，就是说还是要那个，就是说定期的按时的服药，就是说不能随随便便的减药啊之类的。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抑郁焦虑的情况，那个药没有吃够的话，可能对大脑的损伤可能会更大。
是，
对对。然后因为我就想的是，如果吃一些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吃一些这样的抗忧郁焦虑的这种辅助的这种保健品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那个，就是因为我不想再加药了，因为每次加药是很容易，你要想减下来太难了。而且像我吃的盐酸舍曲林片，它最大的剂量是每天4颗，我现在已经吃到了2.5颗了。
好的，所以你现在的问题，第一个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让廖医生回答你好吗？
好的。
好，长期的服用这些药会不会？
张姊妹，我听到你告诉我们你的病是属于忧郁症，加上一些焦虑的症状。
对。
好，通常我们专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处方用来医治这类病的药物，通常都叫是抗忧郁药。另外就是安眠药、抗焦虑药。刚才你刚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你有两种药医生跟你处方的，第一种的药就是我们常用的抗忧郁药，第二种就不属于我听到你告诉我们第二种的药通常是用来比较常用是用来抑制精神分裂症的，用来抑制幻觉啊、妄想啊、精神错乱的。所以我听到你吃这个药，我都首先要你明白有一些医生用这个药是用来抑制精神分裂症，也有一些医生用来加一点这个药让情绪稳定一点，睡眠好一点。刚才张姊妹提到就是你的内分泌啊、女性的月经周期有一点混乱，有一点不太规律，这个很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告诉我们你第二种药，你刚才告诉我们有两种药，第二种药就有机会会影响女性的内分泌的分泌，就可能出现影响月经周期了。通常是月经可能长一点时间才出现才来，第二种情况更加严重，就是月经全部都停止。平静。
是。
所以我建议你一定要跟医生沟通让他知道你的内分泌月经有一些混乱，有一些不正常，可能需要停止第二种药。
是。
像我一般也就是周期可能35天以上，或者也是40多天。然后呢，他给我开这种药，然后我就问他，这个是主要针对精神分裂症和双向情感障碍症。然后呢，好像是之前他问我睡眠怎么样，然后可能我之前跟他说，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在床上可能要半个小时以上才能睡的。后来他又说，这个药你每天吃的分量比较少，因为我确实吃的少，吃的小分量的，而且每天只有半颗。他说的是可以改善一下什么认知功能都还是什么，然后，就是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吃了，就是是后来才加上的，然后，
明白。这个药刚才我讲，就是有一些医生用来，虽然这个药是用来抑制精神分裂症的，但是它对焦虑啊、睡眠啊、情绪都有一点点的功效，所以有一些医生就是喜欢这个药，因为这个药副作用比较小，对睡眠都有帮助。它不是安眠药，但是可以帮助睡眠好一点，所以有一些医生都喜欢处方这个药，用来帮助忧郁症啊、焦虑症的缓解。这个药副作用比较小，但是有一些女性的内分泌都会因为这个药会影响，有副作用。对，
受影响。是的，是的。
我能不能问一下廖医生，这个药是不是会引起雌激素分泌超出正常水平，就是说雌激素的量更高呢？
会影响女性的内分泌，有一个我们讲的就是 prolactin， 就是催乳素，这个分泌会增加，增加之后就影响女性的月经长一点时间才来，这个都不太理想，不太健康。
所以廖医生的建议就是跟医生讲第二种药是不是可以减少吗？
对啊，应该要停止，因为你刚才讲的分量可能已经是很低的分量，但是还是出现这个副作用，最好就停止了。
好，那第二个问题，张姊妹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些辅助的补品呢、辅助的补品他刚才讲了很多，这个有需要吃吗？
坦白说，就是全世界都有很所有国家忧郁症呢、焦虑症都 是比较常见，有很多患者，也有很多时候有一些患者选择不找医生专科医生去处理，有一些人可能是看心理专家，有些人看心理咨询等等，有些人选择不找外面的帮助，不找专业人士，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睡眠啊、情绪问题啊、焦虑问题。
是，
这个我都不反对，就是好像有一些人他有头痛啊，他有一些肠胃的问题，他都不找医生看，可能用自己的方法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健康一点啊，自己可以改善一点，这个态度也是不是错的。
是，
但是我们强调就是有一些人的情况是已经很严重，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影响我们工作的能力，影响我们跟其他人相处，影响我们学业等等，都一定早一点找专科医生去处理，去诊断，去治疗。刚才姊妹提到的不同的营养啊，一些维生素啊，一些你讲多巴胺啊，这些营养的补充品啊、保健品，这些我们都主要要很小心去看，就是这些药、这些营养保健品，有没有效果？
对，
他们的效果好不好？有没有用途？有没有帮助？另外就是费用，另外就是安不安全？
是
啊。可不可靠，你就买过来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一定保证这些产品的质素，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考虑。一般来讲我们都不建议自己用这些产品去帮助自己，因为如果情况已经很严重，
药物是吧，就是说
对啊，如果不严重根本就不需要用一些 chemical， 因为这些都是产品，他们都是出产，有一些是化学品，
对，
都是不一定是安全，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适合的， 比方说有一些维生素都有很多的副作用，如果不正当的使用，吃了太多啊，太长时间，对某一些人都是有副作用啊，有危险的。
对，
有很多情况都会出现。我在这里不详细去讲。比方说，有一些人会出现肾石。
哦，肾结石。
对啊，比方说，如果维生素丙太多，维他命C太多，都会有一些很多不同的副作用。
是，
所以我们都不鼓励用这些方法，因为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讲就是很长时间，很多国家都做很多研究，
是
都如果都没有一定的效果，我们都不可以太信赖，不建议。对，
是
啊，但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补充品是。我们都知道有实质的用途，最常我们建议的就是一些好的鱼油，就是奥米伽三。
对 ，Omega 三。
如果你能够找到有奥米伽三这些补充品，这个对脑部啊、对神经细胞啊、对神经系统啊，甚至对情绪病啊、睡眠问题啊、记忆力啊，都有帮助的。
都会，
所以奥米伽三这个就有用了。
维生素 B 应该也是比较安全的吧？
不一定，但是作用很有限。我们一般都不能够看到有什么用，所以就可能是浪费金钱了。
对，
所以我们都不建议，除非有一些人他有某一些病，他们不能够吸收这些维生素。比方说胃部做手术，肠胃有很严重的病，我们才会处方维生素 B 的。
对对对，好啊，那我想啊，廖医生也花了很长时间来解答张姊妹的这个疑问哈。我们在这里继续的为张姊妹祷告，也希望医生给你的药物能够对你有帮助。这是张姊妹的电话。
为什么要等到失望的时候？
最近老是从身体上面走不出来，一点都不想活下去了，感觉好累。
我问像我们这个不能动了，就想自杀，能不能得救？
我就是比较恐惧心理呗，就是有点焦虑，胡思乱想，老是担心这样不好的事情，那样不好的事情，担心呗。
为什么要等到绝望的时候，我的心灵才投靠你，我的神。
在圣经里，神一而再地说，不要惧怕。这不是一个命令，而是神对我们的邀请。神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爱里，因为在神的爱里面，不单没有惧怕，他的爱也可以医治我们过去的伤口，释放我们内心的痛苦。神知道我们的惧怕常常是来自于我们伤痛的过去。
他充满我，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他以恩典围绕着我到永远。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是精神健康热线。本来是上个礼拜二晚上是精神健康热线，刚好上个礼拜二呢，香港有这个台风，所以呢，我们就停止了一次。但是呢，我们上个礼拜二播出的节目呢，也是精神健康热线。那今天呢，是廖医生亲自来到我们当中。继续的在这里啊，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如果你有精神这方面的困惑的话，你现在就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曾姊妹的电话。喂，曾姊妹，你好吗？
你好。
哎，你好啊，曾姊妹啊，今天是精神健康热线。你今天打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啊，你知道有精神科医生在这里对吗？
是的啊，我知道有廖医生跟啊罗师母在这边啊，周二三号啊直播是吧？
是是是，很好很好。
嗯，
那你今天要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先生啊的有关这个也是精神上面的问题，我就想咨询一下。
嗯，
他是怎么一个情况？我说一下哈。
好。
啊，他是那个，就是他。我跟他结婚的时候哈，就是他可能就有那种恐惧症，社交恐惧症，在签结婚证的时候他就手一直抖一直抖了这样子、嗯、然后呢可能就他就说他是紧张，
嗯，
然后后面呢就是那时候已经是98年的事了，然后呢14年的时候
是、
也没有什么情况，然后就突然就人晕倒了啊，然后后面他就身体越来越软弱，然后就会就出现一个怎么讲呢，他自己会觉得自己不舒服、
嗯、
心慌心悸头晕什么这些的，
是，
然后出门的话会检查，一直就是按那个脉搏，
嗯，
好好经常的不断的讲反复的去量血压这样子、嗯、
是，
那我想问的就是说我作为家属我应该怎样帮助他、嗯、
哦哦，那我想问你丈夫出现这样的问题他有没有去看过医生啊？
有，前面有去看过，但是他拿那个药回来后就吃没几次他就不吃，那就是14年的时候嘛，14年的时候他发生了这个事情，然后呢其实那个时候之前其实也是要做一个见证，那个时候我是没信主呀，然后后面就也是因为就是遇到这样子很多事哦，就是啊丈夫这样子啊，然后孩子学习也不那个咯，然后呢就感谢神，就神拣选，然后我就也来信靠主了这样子，然后就是但是他这个症状就是没有，就是现在还是会软弱啊什么的，我就不知道怎么帮他，他就是怕吃药会有副作用，他就这样。
哦哦哦，他看的医生是精神精神科的医生吗？
有。
哦，那个精神科医生怎么样给他下的这个判断呢？就是检查的结果。
嗯，说他是那个抑郁症的一种是什么？身体驱动还是什么躯体症状障碍什么？大概这样子啊。
哦，哦，是这样。好，所以作为一个家属、嗯，你怎么帮助他是吗？
对。
好、
啊，
好，请廖医生回答。
嗯，郑姐妹，我听到你形容丈夫的情况都。
嗯，
症状是属于焦虑症的，无论是他是、
嗯、
身体的焦虑，他感觉身体有病，常常怀疑自己有病啊，找医生看啊，可能身体不同的地方有一些不舒服啊，头晕啊，心跳啊，心慌啊，发抖啊，这些都是焦虑症的症状。很重要就是我们尝试找医生看清楚有没有身体的病，有一些人会可能是最常见就是甲状腺有问题，都会有一些焦虑的症状。但是通常如果思想都很焦虑，常常怀疑啊，多疑啊，焦虑啊，想来想去啊，重重复复啊，担心啊，这些都
失眠
对啊，这些都是常见的焦虑症状。我们通常如果患者已经影响到他平常的生活，影响到他工作的能力、
嗯、
能不能够外出啊，写照生活啊，能不能够安静可以做事情啊，看书啊，看电视啊，跟人沟通啊，如果这些出现问题我们都建议不要逃避，一定要找一些有经验的专业的人士去帮助他，可以放松一点，可能处方药物、
嗯、
也可能做一些心理治疗等等、
嗯嗯、
所以如果是已经2014年这么长的时间，我们通常都要已经不难看到他有没有影响到白天的生活。
是，
你看到你的丈夫他的工作能力啊，在家庭啊，跟人交往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正常交往是不会什么问题的，就是他出门吼、
嗯、
就是说他会紧张的，开比如说他说如果骑车在路上吼、
嗯、
就会可能会无端的紧张起来，心慌起来，是这样子。
那他
可能也不太喜欢跟人家交往，
是
就是可能跟人家啊会比较不敢交，然后可能自己也有点 怎么讲，自卑。
哦哦，那他的工作呢？
自信心不是很强。他是因为是这样子，我以前是在一个国企上班，
嗯，
然后后面呢下岗以后，然后我就跟他，我是在一家单位上班，后面呢我就跟他弄，就是做了一个小企小东西咯，做印刷的，然后我就我本来是想说我跟他做，就是说我本来打算这个事情是我帮他做起来，我就做辅助的，但是后面的话呢，就是我也不知道是跟他的就是性格还是什么原因，就是基本上他做不了什么事情，然后基本上是我在做，然后他做就是他只能教他一些比较简单的，复杂的他就会反正沟通上很困难，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就会可能会脾气比较后面会有爆过，可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产生他的焦虑，就是因为是他是2004年2005年下岗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创业这样讲。
哦哦，
嗯，
是是，所以刚才
说这些年来，就是也是我也是，怎么讲也是一路走过来挺难的。
嗯嗯嗯，不容易。嗯嗯，对，所以刚才廖医生给的建议就是，像你丈夫的这个情况的话，一定要找专业的这个精神科的医生，
嗯，
然后给他对症下药的治疗。
因为已经有
他就是恐怕他就是一直药哪来，就是一直看成分啊，看那个副作用啊，这样子他就不吃，这样子。
那更严重啊，如果不吃的话。
嗯。
因为很多人
没有怎么扩大啊，
很多朋友都是有焦虑症，因为焦虑症本身很多人都不太严重，好像郑姐妹说，就是他跟一般人相处，其他人都不明显发觉他有什么问题，甚至有没有什么精神的问题。但是如果了解他的生活，你就看到就是他在工作方面呢，跟朋友相处方面呢，都有一些退步，有一些倒退，就是没有信心啊，自卑啊，自信心不够啊，另外就是好像逃避啊，不想面对啊，不想外出啊，不想见人，这个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将来的生命生活。比方说有一些人不参加活动啊，不想教堂啊，不参加聚会啊，逃避怕人。
前面还要去参加主日敬拜，后面最近这段时间就不去了，应该有疫情以后就不去了。
所以我们都要小心去关心这一类的家人的朋友，因为我们最担心就是情况如果越来越严重，刚才姊妹都提到就是有自闭，就是自闭。
自卑
、就是会
严重的时候，廖医生我插一下，他严重的时候吼，就是会哭，边走边哭。
就
是他也不敢在家里面哭咯，就是我有时候他说不然我们到下面去小区走一下，然后他就会沿路这样走，沿路边就是哭出来这样子。
哎呀，
那我也不敢不知道。
对啊，有一些人如果焦虑比较严重，都会引发另外就是出现忧郁症。忧郁症就是更加严重的情况，就是有没有信心啊，没有盼望啊，好像自己觉得没用啊，有一些人会面对不倒将来啊，有自杀的念头，就是最严重了。另外我们就是要提醒留意，就是有一些人去找一些自己相信可能有帮助的方法去帮助自己，比方说最常见就是喝酒，因为喝酒可以睡眠可能短时间睡得好一点，
是
可以放松一点，麻醉一点，可以抗焦虑，让自己没有怎么焦虑。但是当然如果每天都喝酒，越喝越多，慢慢就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对，
因为酒精毕竟不能够抑制焦虑，只可以让患者有一点放松的感觉，所以一定要留意，千万不要用不好的方法去制止抑制自己。
对对
啊，当然我们就是有一些生活方面一定要尽量可以保持健康的生活。第一就是多一点运动，多一点户外的活动。第二就是维持有一些社交生活，有一些兴趣活动，尽量就是让他感觉快乐满足一点， 通常如果情绪好一点，快乐一点，就是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就
是
这个道理了。如果他还可以见人啊，外出啊，活动啊，甚至有好的运动，这个病通常都会有一点进步的。
是的。
第三就是当然要找心理咨询，另外就是精神科医生，因为有一些很多药物对他的病情都有很好的效果，就是一些抗忧郁药跟抗焦虑药通常都会有用的。但是我可以讲，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百分之百可以康复过来，但是如果能够康复一半，康复一点，他都会感觉好一点，情况会改善。
对对对，曾姊妹啊，因为你刚才问了个问题，就是家属怎么样来帮助他，对不对？那你刚才在跟我们讲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讲，你说可能你的这个性格可能有的时候着急，甚至跟他发脾气，所以也造成
自从2014年以来就不敢跟他发脾气了。
对，我觉得呢，你的丈夫现在需要的是你更多的支持他，就是接纳他。我觉得你的接纳对他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当他心里面就是觉得，其实我觉得刚才你一说他在公园就是小区一面走一面哭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很难过，因为一个大男人他能够这样哭出来，表示他心里面是很不好受的，他很需要有人支持他，所以他能够哭出来，我觉得你也是有的时候就在旁边陪伴他，而且有的时候他会自卑的时候，你要肯定他，哪怕他做的稍微有一点点的进步，你给他一点肯定，给他一些支持，这样跟他最亲近的自己的妻子，如果是这样肯定他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也有勇气可以继续的好好的走下去。明白吗？
这个我是因为我有听空中辅导的，我都有做，但是有时候真的很累。
对，不容易。
这些我有做。
不容易的，但是。
然后很肯定他，我有时候很委屈，但是也要装成我很开心，然后要肯定他，那我自己也是很累。
我觉得有的时候夫妻也可以很坦诚的去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比如说你一直鼓励他，给他一些帮助，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让他知道你也是不容易的，那他知道你的不容易，他也愿意加把劲儿去努力的时候呢，就这样大家彼此激励，一起成长，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你讲到那个副作用，廖医生每一次在这里讲这个副作用呢，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不一定他吃了药会有副作用的，可能他有一些错误的概念，自己吓唬自己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先让他要相信医生，先要找一个专科的真的好的精神科医生对症下药的治疗，如果吃了药如果真的是有一点副作用的话，赶快跟医生沟通，这样的话就能够改善的。 好吗？
因为药物通常都有一肯定有一点的帮助，有一些人可以帮助很大很多，也有一些人没有副作用，所以鼓励你的先生，就因为这个情况已经出现这么长时间，都不要再拖延，就是担心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生活越来越没自信心啊，壁咚啊，逃避。最后就是如果能够有好的信仰生活啊，像教堂啊、读圣经这些，都可能帮助一个人比较轻松一点，没有这么多的担心啊、重担啊、忧虑，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几方面有好平衡的生活啊、好的睡眠啊、运动啊、药物啊、信仰啊，都可以，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帮助一部分，就可以加起来就有很有用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为你祷告，曾姊妹，知道不容易，但是非常欣赏你这么支持你的丈夫，为了你的丈夫打电话来，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好吗？
啊，好的，谢谢。
好，不客气，不客气。这是曾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36分，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再次的报告，希望你如果有这个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难处的话，你赶快打电话过来吧。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继续的来接听李弟兄的电话。喂，李弟兄你好吗？
啊，都是我廖医生，主日平安，
啊，
你弟兄你好，
好，
廖医生你好，你好，
是
你好，
是李弟兄，你今天打电话来，你有什么事情要问廖医生呢？
不是的，我经常在那个第五空间那地方跟弟兄们聊天呢，有一些弟兄们都了解我，知道我是患精神病的，他说你趁这个机会就要打，赶快打电话给你们交通。
哦，他们认为你需要打电话跟廖医生沟通是吗？
是的，我也是一位精神病患者。
哦，
我其实我九四年那一年，就是我的姐姐妈妈去介绍我开始听这个福音广播的。
哦，
就断断续续的。
是是是。
就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又那个火气旺，那个情欲的事情总是控制不到，
是是，
所以导致就深度的那个精神病了。
是，
就然后在2010年那一年就关我，我家里人送我到疯人院关了我8个月，然后就医生开了我药给我吃，我就吃到现在没出过事了。
哦，当时把你送到精神科医院，医生怎么诊断你啊？
他们一开始把我关在一个房子里面，就是一个观察室吧，把我观察了1-2个月，在那里面观察了，然后把我放出来。那时候我真的是很难受，因为在他们那里，他们有2个月都没有开对药给我，我总是睡不着，好烦躁，很难过。
哦，
嗯，
所以你当时
睡不着，
你当时是
我本来就是睡不着，在外面那时候虽然讲信主了，我也依靠主，我因为我有那个手淫的习惯啊，我就求神，我祷告神，我说神啊，我愿意离开这个罪，你来帮助我。
嗯，
就后面就慢慢的就改了。
是
到那个医院1-2个月的时候也是总是睡不着，
嗯，
就很难受。后面我从那个观察室出来，然后医生就给我开药，就慢慢的就吃对了，然后过了8个月就家里人把我接回来，一直到现在，我现在身体蛮好，我还能够干一点活。我还料理我的妈妈，我的妈妈6月份去世了，
是，
我还当过保姆，感谢神，都是感谢神，感谢耶稣。
所以从那个时候吃药，吃的是什么药呢？
我讲你们有没有这么多耐心听哦？用五种药。
哦，我想知道的是精神健康的精神分裂症吗？
对对对，我就吃药啊，每一天现在都要吃药啊。
哦，所以现在还在吃药当中对不对？
对啊，那个医生说你不能够断药了，很多人都劝我不要停药。
哦，是
停药会出事。
是，所以你现在一直在吃，吃了之后你现在觉得都没什么问题是吗？
对对对，是这样的。
好，那你今天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啊？
我有这个便秘嘛，总是不拉大便。
哦，是是。所以
不拉大便很久了，我在医院的时候也是，那个医生他听到我。我说拉不出大便，他们就给那个番茄叶给我吃，拉了一床都是。
嗯嗯嗯，好，最后
我现在也吃，还吃通便源。
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弟兄，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差不多53岁了。
好，53岁。那廖医生，你有什么要问他的吗？
嗯，听到你弟兄的以前需要住院这么长时间，之后就一路维持比较稳定，都是药物的治疗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我们都通常作为医生都每一次复诊，我们都除了看患者的病情的情况之外，我们都常常会想，就是药物的种类分量可不可以调整。很多时候有一些人情况很稳定，我相信你弟兄的情况可能都比较稳定，按照你刚才讲之后都很不错，但是就有一些医生可能会有一些想法，就是可不可以调整药物的分量，就是小一点减药，
是
减小一点分量。
嗯，
因为有一些人，特别是如果出现一些副作用，最常见就是白天比较累啊，可能有一些记录不太协调的一些副作用啊，另外就是有一些人会出现便秘这些副作用，我们都是比较常见的副作用的话，通常医生都会想有没有空间可以减药，
是
如果分量比较高可以减小到比较低的分量。这个我当然我相信李弟兄会跟你的医生一路都有一些沟通啊，商量啊，可能医生曾经尝试帮你调药。
嗯，
所以我鼓励就是一定要跟你们的医生好好的沟通，如果有副作用，比方说白天太困了太累啊，便秘，这些都是副作用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可以改善。最简单就是如果便秘都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大便通顺一点。第二就是平常的生活，就是喝多足够的水分啊，
对，
多一点蔬菜啊水果啊等等，
对，多吃蔬菜和运动也很重要的。
对啊，
对，你要多运动，多吃蔬菜，多喝水，就可以帮助你这个通便了。
嗯，很多朋友就是如果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我们都不会勉强啊，要求一定要停药，但是都有很多人可以减药的。
嗯，
所以我们都鼓励你弟兄跟其他的朋友，如果是医生跟你们决定都是长期需要服药，但是都有一个可能有减药的空间，这个就是有经验的医生跟病人，如果大家沟通足够，就可以尝试一点点的减药了。
对对对，李弟兄啊，其实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廖医生觉得你服药服了这么长时间，各方面都稳定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再跟医生沟通，看看能不能够减药。我相信这个减药对你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来的，是吧？
哦，这样子的呀，我没有跟他现在那个医生，他开了那些通便药给我吃，
对，
我自己又买那个叫做相当心的通便药。
我觉得李弟兄啊，
说
李弟兄，
我给你的这个通便药你吃了，但是如果是拿不出，你还是要用这个其他的那个比较有效果的那些通便药。
李弟兄，
现在我也觉得我的睡眠也不是睡得很久，可能暂时还不需要去减药。
哦，
我的睡眠不还暂时可能不要去减药。
好吧，
这个医生他是在市里面，我是在镇里面，当我离你我
好
蛮远
的。是的，是的，明
白。我每一年
明白，就是你去找医生不是很方便。如果这样的话哈，那我们就继续的为你祷告。但是呢，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很重要，就是多运动，多喝水，多吃些蔬菜水果，这个可以帮助你通便的。若是可以的话，尽量用这样的方法，而不是用药物。当然了，不是一下子就这样，你用药物之外，你现在开始就要留意多喝水，多吃蔬菜，多运动，好吗？
这些我水呀、蔬果啊，我都吃了，够的。
好的，好的，那我们也求神继续的帮助你，帮助你吧。李弟兄啊，我想我们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后面还有电话，这是李弟兄的电话。
更新我心意。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积极的思想带来积极的行动，你怎样想就会怎样做，并且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要常说造就人的好话，培养积极的思想和健康的心态。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我能想你。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七点到八点有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你好，朱师母。
哎，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你好，廖医生。
刘姊妹你好。
嗯，是。刘姊妹，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对吗？
是，以前我四五年前给你打过电话，跟你沟通过。
哦。
这四五年没打过电话。
哦，四五年前。好，那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我最近越来越就是反正我自己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就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就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祷告也祷告不进去，听神的话也听不进去，听福音电台也是这样听不进去。我自己现在都不明白，因为以前我有过就是精神分裂症，后来好了，好了把药也停了，完了这后来又有个就是在那个南阳精神医科医院看呢，那个就是专业大夫看呢，又是个情感双向情感障碍症。
嗯嗯。
完了后来也是靠着祷告什么的，就是靠着主也好了，四五年没吃药了，就停下药了。那从这会儿我自己就调整不过来了。就是说从上年我对象查出是肺癌来，一段好一段不好的，不过今天我就怎么也调整不过来，这神的话也不感兴趣了，就是说能干活，但是就是不想干，懒不想干，自己脑子一天到黑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我用纸上有毛病，我就已经现在吃包括1000块钱药了，我就在这场犹豫的不知道是不是找着精神科就是再上南阳去看，但是我就不愿意那么，我就想我经常听这个节目嘛，想问问廖医生该不该就是说的去看一看呢。
哦，是。
是不是精神方面又是有问题？晚上睡觉能睡，但是不是深度睡眠。
你现在
不是那么好。
是，你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对任何事情都没兴趣，就是两样电台也不想听了，也不愿意跟神祷告，也不愿意读圣经。那以前你患了精神分裂症，但是好了之后四五年你都没有吃药，医生说你是双向情感障碍，对吗？
对，后期是这个是双向情感障碍。
那你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自从去年你的丈夫患了肺癌吗？还是肺病啊？
是肺癌。
哦，患了肺癌之后你就对什么事情都好像是不起劲儿了，对不对？
不是，就是说的一下子那样，就是挺喜乐的刚一开始，后来有中间一段不好啊，那再后来又调整好了。今天你可能也是因为干活累一点不是怎么的，现在我就调整不过来，所以我觉得也挺那么的。
所以你的心情就是好好坏坏，对不对？
现在就是我就感觉发现我现在特别懒，比以前没有以前那么勤快，我就开始我这个懒。
哦，你担心你现在很懒，就是没对什么事儿都不起劲儿，对不对？
对，是没兴趣了。
丈夫的病现在还好吗？
他做了手术，上年冬天做这个手术，打了一共应该打6次化疗，他就打4次，我怎么说他又不干。我现在询问他，打他5次化疗，我给他做检查，他不要做检查。我说，投资直接给他做检查，他不干， 不打个四次化疗，我怎么劝也不行。但他还抽烟还喝酒，大夫说这烟酒绝对不能碰。我有说不劝不动的，说不听的。
是是，好，所以你现在想问廖医生，就是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应该再去看看精神科医生，对吗？
是是，
嗯
嗯，刘姐妹，我想问你，你刚才讲以前看过医生，有一些医生判断你有精神分裂，也有讲就是上上情感障碍。
嗯，
我想问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出现？有什么症状？去找医生看呐、啊？以前有什么症状？
头一次吧，
嗯，
应该。头一次开始，哦，那会儿挺严重啊。那会儿就是说的，重的时候，幻觉或者是那个幻听，这些方面都有。就是说的，残害自己，就感觉那种对社会不满那种。
还残害自己啊？
就是啊，就是说的弄烟头烧自己。
哦，是是，
嗯，之后有医生。讲是上上情感障碍，你知道为什么怎样诊断吗？你是不是有一些情绪很不稳定啊，情绪很高涨啊，很低落等等啊？
我说的那个是头一次，那个是那个什么，那个精神分裂症，他给我断的那个。我听他说精神分裂症一般不会好，但是感谢神我好了嘛。啊，这后来是倾向双向情感障碍症，后来是。
嗯，
你可以告诉我们哪个时候你的情绪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很不稳定啊，很低落啊，或是很自信性很高涨啊等等啊。
那个时候也是自卑，情绪不那么高涨，也不高涨，
比较低落忧郁，对吗？
有那方面，就是也是像他说那个，我也是自卑，就是说的心里有恐惧。就现在这时候我也不太愿意跟出去说话，就是说的心里就有一种害怕那种感觉吧。我也不知道是我这个病管的还是我这肉体的原因，什么原因。
哪个时候是多久之前呢？
哦，就是现在也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
嗯，但是你没有看医生啊，没有吃药啊，没有治疗，对吗？
哦，这次没有，这次没有。
所以也就是隔了五六年，你都没有吃药了，对不对？
对，是。
嗯，你刚才告诉我们，你好像没什么都做不了啊，没有兴趣，还有其他的症状吗？有没有自杀的念头啊？有没有睡眠问题啊？有没有你能够有能力上班工作啊，干活吗？
哦，我倒是想出去干，但是有的时候自己总是对自己一种担心，就是怕干不了啊，搁外边干活，就是我感觉我这言语上表达不行，被人欺负，就有这种感觉。但是要干，我是能干，就心中懒呗，干那种，就是干活的时候，我在那不知道在想什么，就是爱发呆。
嗯，
能干。
是是，
嗯，
睡眠也不是那么太好，也反正也能睡着，就感觉不是那么深度睡眠，就是说的白天起来以后的眼睛发涩。
哦，就是表示睡得不深入了，对不对？
对。
嗯，刘姐妹，刚才听到你以前的不同时间出现有一些不同的症状，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精神分裂啊、幻觉的症状，之后就有情绪病的症状。这个都可能，我们很多时候一个患者一个人，他在不同的时间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幻觉啊、精神分裂的症状，之后可能有一些忧郁啊，甚至狂躁啊、情绪高涨的症状，这个就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两种病加起来，有一些人有上上情感障碍，也有一些幻觉、一些精神分裂的症状，这个都要有经验的医生才可以一并看，用来一个好的结论，就是有一个病，就是有一些情绪病的症状，也有精神分裂的症状。
嗯，
这个情况可能不太常见，但是不是太坏， 就是我们听到老姐妹刚才跟我们谈话思想啊都不太混乱，都是可以很清楚表达啊，我们都听得明白，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两个病加起来不一定很严重，但是好像刘姐妹就是这么多年来都没有治疗啊，没有药物治疗，情况都不算太坏，但是去年你的丈夫有开始有身体有病，你的压力比较大，担心他的情况，都肯定有一个心理压力。
是，
所以现在的情况变得比较不稳定，出现一些情绪的问题，有一些忧郁的症状，好像没有动力啊，没有兴趣啊，没有信心啊，睡眠不好啊，这些都比较紧张啊，担心，这些都是忧郁症的症状。啊，我是情绪病的症状，我们很重要，就是避免这个病越来越严重。
对对。
另外引发出向上情感障碍复发，或是甚至出现幻觉啊、精神分裂的复发。
嗯。
所以，因为通常这个病对药物的治疗是反应很好的，我鼓励刘姊妹都早一点找医生看，因为这个病都是脑部的脑。部的分泌有一点不平衡才会出现的，所以跟一般的焦虑症呢，一般的忧郁症很不同，就是一般的忧郁症我们如果不看医生找心理咨询都可以考虑，但是像刘姐妹这个情况都一定要找医生，因为你的情况用药物治疗是最有效的。
是是是，
通常很快你就可以康复过来了。你如果找医生处方一些适合的治疗，通常几个礼拜你的情况就变得很正常稳定了。
哦，非常好的消息，所以也就是说你要赶快去看医生了。
以前那会儿也是有自杀的念想，就是说以前的话，那会儿是听你这个节目，
对呀、啊，
给我调整过来了，我都没吃药。
好啊，所以
太感恩了。
所以现在的情况不太严重，但是你一定要不要。逃避去找治疗，因为有一些人会越来越严重的
啊。廖医生刚才听到了吗？就是他以前也有这个病情，
啊、
但是听了廖医生的这个节目之后呢，
哦、
他调整过来了，
太感恩了。
对，他非常感谢神、但是这一次你就不能了，你一定要看医生了。
我心里有障碍，因为我丈夫他不那么不喜欢我花钱看病。
我建议你的情况可能短时间治疗之后再停药都可以考虑，因为按照你以前的情况停药都不太严重，所以你都不需要担心要长期服药。
对对，
好吗？
是是，
好，
对啊，那我相信对姊妹给你的建议是非常乐观积极的，对你来说只要看医生短期的服药，你的病就能够完全康复过来。
好的，谢谢啊！其实我挺感恩的，对福音电台，因为我这个家庭能存在，真的就是你们福音电台扶持的。
是是，我知道精神健康热线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的人没有打电话来，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自己慢慢调整，病情就慢慢康复过来，所以真的是要感恩呢、对不对？
对啊，我鼓励这样刘姐妹早一点好起来，好好的照顾支持你的老公。
是的是的，我们
谢谢今天秋生，谢谢你们。
好，谢谢你的电话，这是刘姊妹的电话，非常感谢神，因为我自己也有经历啊，这17年来主持空中辅导精神健康热线对我们的听众是多么多么的重要。过去对精神健康是不接受自己有这个疾病的，但是现在呢，不单单接受，而且也愿意接受治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再次的谢谢廖医生，还有过去赵医生在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灯。